贪等于痴所惑众，沉溺恐怖轮回泥。若尚未止贪痴心，则成卑劣入恶道。被贪嗔痴烦恼所迷惑的众生，永远沉溺在极其恐怖的轮回泥坑中。若不依靠修行来对治相续中的纷飞妄念，将来必定成为非常卑劣的众生，终将堕入恶道。我们起贪嗔之念时，若不加以克制，生生世世都会受到极大影响。我以前也讲过顺治皇帝的一些公案，所以希望大家尽量制止自己的不良分别念。以前佛陀在世时，有户人家生了一对双胞胎，相貌端正无比。他们出生将满两个月，有一次父母出去干活，回来时刚好听到两个婴儿在对话。一个自责道，当时我出家修行，本来快要得到了，可惜那时我痴心妄想，还俗而堕落到现在。另一个说，我以前也是个很好的修行人，要成道的时候，因为遇到一点小挫折，没有转为道用，而生起恶分别念，还俗导致现在的后果。父母听后非常惊讶，怀疑这两个小孩是魔鬼的化身，准备堆起木柴把他们烧死。正在这时，佛陀以智慧照见此事，显示神变来到他们家，宣讲了这两个婴儿的前世。在迦叶佛时，他们是两位出家人，志同道合，共同发愿生生世世在一起。但他们临当得道时，忽然动了邪思妄想，退道还俗堕落，不能得到解脱，从此沉沦于生死苦海中。我们现在沉溺在轮回中的可怜众生，也是往昔的分别念没有转为道用，经常处于放逸状态而导致的。所以有时候我非常担心，这里的有些法师修行人现在还是非常不错，在山里文思修行也好，在其他道场弘法立生也好，都是数一数二的人才。但今后若遇到一些违缘分别念，无法当下转为道用，造恶业而堕入恶趣受苦，那该多么可惜啊。因此每个人应该观察自己，就像入行论第五品所讲的那样，常以正知正念来摄持，同时想一想古今中外的历史，自己无论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，应像处于悬崖上一样小心翼翼。若能一直关注自己的身心，必定会对治烦恼的。当然假如没有祈祷上师三宝，光是以分别念想要注意，也不一定有效果。有时候烦恼现前或魔障出来时，自己也是身不由己。但若一心一意祈祷上师三宝，上师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，定可通过各种方便来转变你的分别念和身体的行为。因此大家要时时祈祷上师三宝。拥有宝座散翻等，然而放荡不羁者，刹那堕入险恶处，如遭魔王铁钩牵。虽然地位崇高，名声盖世，富可敌国，经常坐在宝座上，拥有宝伞经幡，生活在掌声与鲜花当中，但若行为放荡不羁，一刹那就会堕入特别可怕的险地。在世间中，有些人本来是国家领导，身为书记，有成千上万人的拥戴和尊重，可是后来贪污腐败被人查出来之后，什么事情都暴露无遗，最终甚至被判死刑，刹那间从天堂掉到地狱。还有些了不起的高僧大德，原本拥有傲人的名声和成群的眷属，但因为自己行为不如法，很快就变成特别可怜的人。以前我的家乡有个法师，当时他的声望可谓轰动一时，大家都以在他面前听佛法为荣，每次开法会时人山人海，场面壮观。但后来他有些行为不如法，名声马上一落千丈。去年我在卢霍碰见他，问及他的生计时，他说，我现在卖牛皮，每天能赚一些， 反正生活能过得去。以前他是至高无上的尊者，根本不用考虑生活能否过得去，现在变成这样，就像遭到魔王的绳索牵引一样，自己也是无力自主。因此，世间上的人在拥有名声地位时，各方面应该值得注意。而出世间的修行人，尤其是在座的出家人，更应该珍惜眼前的时光。你们现在的生活非常非常快乐，有吃有穿，有修行的机会，又有空闲的时间。此时若不加注意，短时间内就会变成非常可怜的人。那个时候，即使你想恢复，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了。人在拥有快乐幸福时，通常都不发觉，一旦失去了，才后悔莫及。因此，大家白天晚上要时时观察，看自己算不算一个修行人。妙龄少女僧人敌，贿赂国王法师敌，守护猎眷主人敌，此等怨敌毁诸众。一般来讲，妙龄少女是出家人的大敌。有些出家人在过路或住宿时遇到一些美女，迅速就毁坏了自己的相续。接受贿赂是世间国王寺院法师的大敌，能令其事业毁于一旦。护持恶劣的眷属是主人的大敌，以其行为和发心，最后牵连主人也会遭殃。这些怨敌定将毁坏众人的相续。有些人经常护持一些性格不好、没有智慧的人，倘若长期如此，整个团体就会乱成一团，所有的眷属也会分崩离析。因此，作为有智慧的人，应观察自己的怨敌到底是谁。众生财富如闪电，身如浮泡无常性，我等陷入病魔中，甚多逆缘为困故，犹如风中之残烛，无有少许可依赖。何故不思当来世，依然放逸安心住。世间中的财产如闪电般转瞬即逝，富人沦为乞丐的故事比比皆是，而四大和合的身体就像水泡一样不稳固，年轻变成衰老，生病变成死亡，都是轻而易举，一切皆因为无常的本性。我等陷入病魔等违缘的围困中，活在世上的机会少之又少，犹如风中残烛，没有任何可依靠处。不管亲人、朋友、财产、身体，一切的一切如同梦幻中的生活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思维一下自己的未来，依然放逸安心度日呢？如果没有行持善法，每天说些无聊的话，做些无意义的事，心里也一直胡思乱想，这样有什么意义呢？短暂的人生在放逸中度过，没有为众生和自己做有利的事情，这是非常可耻的。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对某人产生了执着，特别痛苦，我就毫不留情地呵斥他一顿，你对自己如是执着，却从来没有为众生流过一滴眼泪，你们这些人这么丑恶，这么恶劣。我故意这样说了以后，后来他也不哭了。有时候人与人互相说好话，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真正有意义的方面谁都不想。大城市里有些人整天想的、说的、做的都是为自己，根本没有想过众生，为自己也只是人生几十年，这跟蚂蚁没什么差别。夏天蚁穴里的蚂蚁天天无意义地跑来跑去，有时候看到也会产生一种厌烦心，可是反过来说，我们人类做的事情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对自己的来世不考虑，从不思维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，天天在无意当中虚度宝贵的时光，这是多么可惜呀。有个法师说，我们晚上睡觉时应把手放在胸口上，闭目思维，我今天做了什么，明天以后要做什么，我为众生做过多少事情。没有这样想的话， 不算一个修行人。很多老修行人也经常会扪心自问，我从小到现在做了什么，享受过什么样的人间快乐，财产受用有什么用呢？当我离开人间时，随身的就是善业和恶业，其他一丝一毫也带不走。为什么现在苦苦的为财富而奔波，为无意义的事情而操劳？当然，没有智慧的人得过且过，每天都是浪费人生，不能与此相提并论。第八节课，一切高贵终将堕，一切荣华终衰竭，一切美好终丑陋，有为诸法岂未见。世间上一切高显的事物，不管是地位上还是建筑上，终有一天必定会堕落倒塌，这是有为法的规律，也是轮回的本性。大家可能听说过吧，法国著名文豪大仲马，他一生的作品有1200多部，稿费收入相当可观，共有500万元多，是同时代任何一位作家都望尘莫及的。但晚年的大仲马完全堕落了，他沉浸在醇酒、女人和歌声的温柔乡里，经常有淫荡的女人陪伴着他，但这些女人没有一个真正爱大仲马，只不过是为了他的钱而已。等他的钱财都被骗光后，他们一个个离他而去，所以大仲马的晚年非常困窘，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，要不是他儿子的话，他或许会被饿死。因此荣华富贵、财富圆满、名声显赫，皆如过眼浮云，转瞬即逝，一切美好终成丑陋，昔日美如天仙，今日鸡皮鹤发。万法的本性既是如此无常，明白此理之后，不管是自己还是他人身上发生无常现象，都没有必要怨天尤人，应该坦然接受这种规律。自当反省深思维，涉世如金未谨慎，则己不知自过失，他人劝说亦难知。我们每个人应当时时反省，再三思维。虽然像我这样的人一点也不省察自己，还给别人讲大道理，真是非常惭愧，但传承上师的教言说得十分明白，每个凡夫人都有毛病，假如没有一日三省，相续中的过失就会屡屡出现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过失。即使有人好心劝你行善，勉励你做有益之事，你也会无动于衷，充耳不闻的。所以大家要经常观察自己的举心动念，这样一来，纵然犯了过失，也会马上改邪归正，如此才是智者的行为，也是高僧大德们日常行持的一种传统。相遇种种外境时，自心如犬无主见，讥笑浅薄之人时，上自以为得赞颂。有些人自己没有主见，心常随着外境而转，听到美妙的音乐，看到乐异的色法，心就像芦苇一样飘摇不定。尤其是没有学过教理，也没有长期修行过的人，自己的心犹如小狗一样无有主见，小狗听到别的狗叫，它也跟着狂吠乱叫。同样，这种人是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原因在哪儿也不知道。曾有一则寓言道，几个人看见一个可笑的怪物，不禁放声大笑，旁边一个盲人也狂笑不止，别人问他为什么笑，他说听到大家在笑，所以自己也跟着笑。这样愚痴的人在世间上非常非常多。还有些人本来很愚笨，长相也奇丑无比，别人故意讥笑说你非常漂亮，而且辩才无碍，无人能及。他听到这番挖苦后，不以为耻，反而信以为真，以为别人在赞叹他，不觉洋洋得意起来。这种情况大家务必要引以为戒，别人的溢美之词并不代表你真有这种功德。 我们要有自知之明，对于他人的赞叹和诽谤，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
而应时时省察己身。
如物过秤之轻重，如是二归衡量时，以彼所显之成绩推之众人之贤劣。货物通过称量即可知其轻重，一堆棉花看起来特别大，却不如一块小金子重。同样，以二归来衡量众人的功德时，有些人表面上口才不错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但真正做起事情来，才发现他根本没有真才实学。而有些人最初令人不抱希望，但后来他各方面所显示的成绩，使人不得不刮目相看。我们附近有个学校，副校长常说校长的过失，并在领导面前夸夸其谈，要是我当上了校长，一定会如何如何。平时他在网上学了很多新名词，说话似乎很有水平，领导们觉得他心胸开阔，眼光独到，结果就听信他的一面之词，把校长的位置让给了他。没想到他上任以后，目的不是为了教育事业，而是怀有私心，另有所图，最后把学校搞得一塌糊涂。所以有时候选人非常困难，有些人说得很漂亮，有些人装得特别像，只有让他做一段时间后，才知道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那时贤善恶劣一目了然，如同货物过秤一样。麦朋仁波切的这个比喻非常好，我们无论选法师还是选管家，以前没有做过事情时，根本看不出他的人品如何。有时候期望过高，后来大失所望；有时候希望不大，但做完事情后，所有的人都暗挑大拇指。每个人的品性不同，有些是智者，有些是愚者，有些是贤人，有些是恶人。只有通过长期的交流和观察，才能判断此人的好坏善劣。作为佛教徒，若想成为黄金般贤善的人，没有前世福报，恐怕也有一定困难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要变成粪便般可恶的人。任何团体中若有了这种人，自他都极为不便。因此，我们的人格应当尽量完善。有些愚痴浅学者，自其出生至衰亡，犹如一日所经历，一生碌碌无作为。有些智慧浅薄的人，由于没有以正知正念摄持身心，从出生至死亡，犹如一日所经历的一样。他每天虽然忙忙碌碌，无有任何空闲，实际上不管是个人的修行，还是为人类造福，从没有做过有意义的事情，碌碌无为地度过了一生。我们来到这个世上，应该做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最好是对众生有点利益。如果实在没能力，起码也要发愿修行，为来世做好准备。否则生时无人知，死时无人问，一生就像小昆虫一样庸庸碌碌，最多是搞一些破坏，这样活着没有任何意义。当然，如果搞的破坏非常厉害，像某些恐怖分子一样，那可能在国际上比较出名，但也没必要出这种名。成名不容易，但成名也没什么用，毕竟生前的荣誉名声、金牌银奖，死时一样也带不走。只有笃信因果，行持善法，对今生来世才有真实的利益。有些人整天忙忙碌碌，在一个小圈子里转，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他。获悉的曲恰堪布曾说，今天从瑟尔坝来了一位老喇嘛，任何人都不认识他，肯定是他修行不好，所以不出名。获悉与瑟尔坝很近，他若有名气，全体僧众早就出去迎接他了，没有来时我们就知道了，但现在看来，这个老糊涂什么成就都没有。曲恰堪布有时候讲话很有意思，当着人家的面就开始批评他，可能那个老喇嘛也特别伤心，好不容易去听课，结果一来就受到这种待遇。当然，出不出名并不是很重要， 最关键的是为自己和众生做些有意义的事情，不然的话就非常遗憾，这也是放逸所导致的。博学智者每日间，行持法财欲解脱，彼等圆满四德故，最终获得大成果。智者完全与之相反，广闻博学的智者精通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道理，每天都在行持法财欲解脱四大圆满功德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智者和愚者的差别相当大，有智慧的人每天将时间和精力用于修行佛法积累功德，而没有智慧的人对无聊的琐事永远抱有极大兴趣，对有意义的事情却从不染指。所谓圆满四德，即法财欲解脱四种圆满。法圆满指修持大乘或小乘佛法，财圆满即指生中行持有漏善法，积累信心、智慧、持戒等圣者积财。欲圆满指获得人天福报，或通过禅定得到欲天之善趣果位。解脱圆满指暂时得到人天福报，究竟获得生缘罗汉、佛菩萨的出世间解脱。由此可见，智者的方向与愚者截然不同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有些法师每天做的事情，从没有为了短暂的今生，完全是为了利益众生和来世解脱。他们的忙忙碌碌与愚者有天壤之别。智者经常约束自己不放逸，不管是走路、睡觉、做事，提醒自己不做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他有这种控制力，我们也应该观察自己。平时的行为是为了衣食住行而奋斗，还是为了众生和佛法做点贡献？正确的发心是一种动力，如果没有这个动机，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。无意养或失意者，皆从放逸而生故。智者日日时时中，以不放逸而行事。世间上有许多无意者和失意者。无意者平时所做的事情不但无有意义，反而造作恶业，如偷盗、邪淫、做妓女、做屠夫、做渔夫，以此毁坏了自己的今生来世，这是以放逸导致的。因为没有正知正念，不知取舍，所以变成了无意者。所谓失意者，指业绩颠倒的人，本来自己很有良知，很有正见，后来遇到恶知识，与无正知正念的人同流合污，以致毁坏戒律，毁坏文思，一切善法功德消失殆尽。这种人同样也是放逸所致，因为整天担着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最后导致了这种后果。反过来说，智者时时刻刻观察自己，要求自己，以正知正念摄持自相续，因此不会变成无意者，也不会变成失意者。他的所作所为必定对众生和佛法有利，事业与功德也会蒸蒸日上，与日俱增。其实不仅仅是佛教徒，世间上的名人、智者、成功者也来源于不放逸，他们的三门也是常以正知正念或智慧来护持。下面讲了一些放逸者的法相。聪明智慧未究竟，聪明邪慧狡猾阴，诡计多端假精灵，此乃放逸之过之。有些人虽然聪明，但智慧没有达到究竟，比如学了一点阴明，但真正的推理没有懂，只知道看别人的过失，说别人的缺点，学了一点中观，但真正的空性没有懂，只认为因果、三宝、四谛都不存在。另有些人的聪明变成狡猾之因，现在有些恐怖分子依靠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或世间聪明，不但没有转为盗用，反而成为损害众生的因，毁坏自他的根本。还有一部分人看似聪明，譬如有些电脑高手 依靠两只手就能对一切了如指掌，但实际上是整天沉溺在迷乱当中。所以有些发心部门的负责人应该随时监督下面的道友。尽管我开许部分人使用电脑为三宝做事，但如果没有加以控制，可能会出现一些不如法的现象。前段时间我去了一个学校，校长跟我说，我们这里专门有个监控设施，假如有老师上了不好的网站或者做了不如法的行为，从监控器上马上就能发现。出家人的场合中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，但有时候也很难说，因为凡夫人的心很容易改变，一旦出现对境的话，第一次有控制能力，第二次大打折扣，第三次就随波逐流，最后彻底完蛋了。这种现象也非常非常多，所以我希望发心人员千万不要以不如法的行为来毁坏自相续。说实话，倘若聪明变成邪见之因、堕落之因，那还不如笨一点、老实一点好。从前有个故事，一个水池里有座铁塔，铁塔下面有好多青蛙，青蛙看塔顶尖尖的，就纷纷商量，今天下雨，太阳不晒，我们爬铁塔好不好？大家很高兴地同意了。爬到中间时，太阳出来了，他们被晒得奄奄一息，于是开始打退堂鼓，一个个都下去了。下去以后，他们往上一看，竟然发现有只青蛙爬到了塔顶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他们一观察才发现，原来那只青蛙是个聋子，大家一起爬的时候，它也跟着上去了。中间商量返回来时，它没有听到，继续径直往上爬，最后成功地到达了塔顶。同样，有些人的耳朵、眼睛特别好，手也特别灵，很可能成为毁坏自己的因。而有些人什么都不懂，电脑不会，开车也不会，每天只会念嗡嘛呢叭美哄，最后却可能提前成就。因此有时候聪明不如笨一点好。纵然胸怀宽广者，性情疏懒事不成，如无利害海底石，此乃放逸之过失。有些人表面上看来心胸宽广，度量很大，不容易发脾气，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，其实他的性情松散懒惰，对什么都无所谓，让他做一件事情，在耳边说了多少次也不管用。今天供养他一斤黄金，他无所谓，明天诽谤他两句也无所谓，并不是他修行非常好，已经达到无利无害的境界，而是他的人格太差，就像海底石头一样没有感觉，对他怎么样赞叹，怎么样毁谤，完全心愿平等。所以千万不能让这种人做事情，不然他口头上说可以可以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但问题就出在他的心上面，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，这就是放逸所导致的过失。当然不观察的时候，我们有时也会上当，觉得这种人对得失不斤斤计较，肯定内心境界很高，于是什么事情都交给他，结果他全部推下去。因此在选择人的过程中，务必要注意这一点。其实二规教研论的教研非常殊胜，如果学校教育中有的话，对很多人的一生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可惜的是，不要说世间，就连很多寺院的法师也不懂，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，自己经常非常可怜。少闻浅学无智者，急躁从事如涌潮，随心所欲乱身心，此乃放逸之过失。有些人孤陋寡闻，没有广博学识的知识，可是做起事来非常急躁，如海潮般一浪接着一浪，刻不容缓，心急得不得了，这也是放逸者的一种法相。其实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，倘若时间不充裕，前后没有考虑清楚，就理不出什么头绪来，事情反而会弄得一团糟。这些人并不是有计划有安排，抓紧时间要把事情做完， 而是手忙脚乱，急得没有规律。比如说要修大经堂，他天天在旁边催，快呀快呀，一个月必须把它建起来。那这有可能成功吗？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时，首先要慎重考虑前因后果，考虑完了以后，应该有头绪，有次第，有安排地做下去。开头怎么样精进，结尾也应如是精进。有些人刚开头时特别激动，发心得不得了，没过两三天，三分钟的热情就消失了，甚至再过一段时间就偷跑了。这都是不懂二规的表现。假如懂得这一点，既然已经发心了，纵遇生命危险也不能退。而且在做事情的过程中，需要什么因缘，需要怎样发心，必须要有筹划安排，这才是智者的行为。在座不论是出家人在家人，今后肯定要在社会上做些事情，如果不懂这些规律，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，别人看你非常可怜，你自己也会很受挫。以前上师如意宝对这些教研特别重视，所以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事业非常圆满，一切所做都是理性的，有智慧的，一般不会受到谣言诽谤。即使很多人暂时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最终也不得不折服。所以大家理应学习这些知识，并在生活中尽量运用。有时候即便是一个节诵，也对自己一生有极大的影响。虽无舍财不失心，不善掌管自财时，非空自空进行者，此乃放逸之过失。有些人没有发起布施之心，也没有达到依地菩萨布施圆满的境界，但因为不善于管理自己或三宝的财物，随随便便浪费，别人也认为他不执着这些，于是大肆享用，占尽便宜。还有些人本来没有看破一切，但表面上好像证悟了现空双运的境界一样，什么都不执着，这些均为放逸所生的过失。不论是自己的财产还是三宝的财产，在没有证得龙猛菩萨那样的境界之前，最好不要说大话，你拿就拿吧，没有什么，出去的时候也不关门。这不代表你的境界非常高，而是你的人格太差了，连自己的财产都不管好。我们上师如意宝没有特殊必要的话，哪怕是一根哈达，也不会轻易送人或随便浪费。当然，上师并不是执着这一根哈达，而是不愿意浪费信财，于是该收拾的就收拾，该处理的就处理，什么都管理得井井有条。有些人明明没有任何境界，但看起来什么都不执着，东西随随便便送人，根本管不好自己的财产。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，就像藏族的俗话所说，连狗的肠子里都有他的财产，别人也觉得不用白不用，想用他的财产理所当然。所以没有到一定境界之前，我们不要装作看破者，应该如理如实的算账管理，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，在明眼中也应当这样做。这个窍诀很多道友恐怕不一定知道，我也发现你们有些人执着肯定没有消失，但表面上看来什么都不执着一样，这说明人太差了。我自己也是如此，别人供养的有些东西两三天后全部烂了，我知道后非常伤心，并不是我修行好所以不执着，而是自己太差劲了，随便浪费这些财产。西方人在外面用餐时，哪怕是吃剩的饭菜也全部打包，非常非常节省，这是很好的习惯，没有必要什么都看破了，什么都无所谓，尤其是浪费三宝的财产，果报相当可怕，这也是放逸所导致的。如果我们比较谨慎，就不会随意糟蹋东西。有些部门的财产，大家还是要关心一下，能用的就把它用上，不能用的，看有没有别人需要。如果有人需要，应该考虑怎么样给。这些事情还是值得注意。 慈悲心绪未究竟，人诸怨敌资易行，众前袒露自本性，此乃放逸之过失。有些人的悲心并没有究竟，不是像登地菩萨那样将众生看作儿子，但却任敌人恣意妄行，怎么样害他骂他，他都规规矩矩的。他如果证悟了众生与自己无二无别的境界，那敌人确实与父母没有什么差别，这种行为是值得称许。
但事实并非如此，
有些人因为胆子太小，有些人修行太差了，有些人连基本的人规都不懂，所以敌人加害的时候，他是谢谢你老人家今天给我加持加持，别人帮助他的时候，他也是可以可以，怎么都可以，这种人特别差。悲心没有到量之前，敌人就是敌人，一定要怨亲分明。在这个世间上，坏人特别多，好人也不少，但很多人可能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差别。还有些人经常将自己的贪心、嗔心及习气毛病在众人面前暴露无遗，这也是愚者的一种表现。一般来讲，人应该有隐蔽分，心里所想的不一定非要说出来，所作所为也不一定非要在大众前表演出来。但是有些愚者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，有机会就极力宣扬，让大家对他一览无余，这也是放逸所致的过失。因此大家应该掌握分寸，知道取舍，这才是智者的行为。
第九节课，为证诸法如幻象，身与行为不约束，故受众人之呵斥，此乃放逸之过失。有些人并未证悟一切万法都是空性，显现上如梦如幻，如阳焰，如前踏婆城，可是他身语一点也不约束，好像已经通达了最高境界，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。如果真正证悟了空性，通达万法无有任何自性，了知地狱和清净刹土一样，不净分和美味佳肴无别，那行为上无有约束也可以。就像汉传佛教的金山活佛、济公和尚，藏传佛教的莲花生大师、扫染哈巴等大成就者，不管显宗密宗都有这样的境界，但如果没有证悟这种境界，行为上就开始肆无忌惮，给别人也一直如是宣扬，那定会受到众人的呵斥与责备。元因老人在恒河大手印中有这么一个公案，从前有个禅师爱吃牛肉，经常口口声声说吃就是不吃，但他只是嘴上说说，心里空不了。后来他一口气不来，就入了牛胎，做牛还债。有一天农夫把牛牵出来，刚好遇见智公禅师。智公一看，这不是某某禅师吗？你不说吃就是不吃吗？怎么还做牛还债呀？这牛泪流满面，特别伤心，然后左撞右撞，把自己撞死了。所以不到真正空境的地步，胡说大话是要感果报的。现在很多人说一切都是空，行善造恶都一样，说这种大话的人根本没有如此证悟，光是口头上会说，行为上不好好取舍，一定会遭到众人呵斥。前段时间菩提学会里有个人天天说大话，后来不仅是他的小组里面，甚至整个城市凡是学一点佛的人都知道他在骗自己骗他人，因为他平时的行为特别不如法，若真正通达了空性，行为上必定有折服人的奇特之处，但若没有这个，光是口头上会说，肯定会受到大家的谴责，这也是放逸所导致的。未生厌世出离心，性情孤僻不合群，自他诸现势如敌，此乃放逸之过失。有些人并未生起视三界轮回如火坑的厌世出离心，只是因为性格孤僻，跟谁都合不拢，
在任何团体中总与众人格格不入，不管是亲友还是其他人，全部视为怨敌来对待，以致谁都不愿跟他接触。这种人天天闭关不见人，并不是出离心特别强，只不过是性格太差了，这也是放逸所导致的。我们作为修行人，不管与佛教团体还是非佛教团体相处，都应该给人一种和睦的气氛，不要平时待在屋子里还好，一接触人的时候就露出自己丑陋的一面。出离心和性格孤僻千万不要搞错，你到底是跟谁都合不拢呢，还是真正升起了出离心，愿意待在寂静的地方，厌倦散乱的城市，这个一定要分清楚。彼为实境之正量，种种行为之过患，皆由未经细观察放逸之因所出生。以上讲了放逸的诸多过失，有些是时间上没有掌握，有些是环境上没有掌握，这些违背实境正量的种种过患，全部是放逸所导致的。如果是不放逸的人，会时时不离正知正念和智慧，什么环境、什么时间、什么人群，方方面面会考虑得非常周到，他的行为也是如理如法。我们经常犯的很多错误，以及一些不如法的行为，都是心没有调整好而导致的。平时做任何一件事情时，不管是学佛也好，做世间法也好，应该用自己的智慧来观察。有些人的智慧虽然不是很高，但是他比较注意，比较小心，事情往往有成功的机会，因此人不一定要相当聪明，聪明有时候反而变成糊涂，关键是人要老实，反反复复地观察自相续。倘若行为已偏袒，不能圆满是夫意，谨慎密护诸威仪，犹如日月不着空。做什么事情都要掌握分寸，太紧不行，太松也不行，没有观察不行，观察太过分也不行，倘若过于极端，事情不会圆满成功。所以平时一定要谨慎护持身口意的诸般威仪，如此才会事半功倍。当然我们做事情不成功，大多数是我执太重所致。庄子中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个普通的木匠叫子庆，他平时帮人家做的就是祭祀时挂钟的架子，虽然这个是个很简单的活，但他做出来的架子人人见后惊为鬼斧神工，觉得那上面野兽的形状宛如真正的走兽一般栩栩如生。后来当地的国君知道他的手艺之后，专门唤他来问其中的窍诀。子庆很谦虚，他说，我一个木匠哪有什么窍诀呀，如果你一定问，我就跟你说说，无非是在我做的任何一个架子之前，首先要守斋戒，让自己的心静下来，在斋戒的过程中，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我可以忘力，把那些为自己得到功名利禄的念头全部抛掉，到了第五天的时候，我可以忘名，别人对我赞叹也好，诽谤也罢，我都已经不在乎了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，可以达到忘我之境。有了这样的心态，我就拿上斧子进山。进山以后，因为我的心很清净，哪些木头天生长得像野兽，一眼就会看到，然后把木头砍回来，随手一加工，它就成现在的样子。我做的事情无非是以天合天，这就是我的窍诀。确实，我们做事不成功，要么是为名，要么是为利，要么是为自己的事情，有了这些障碍以后，心就静不下来，言行举止也跟着左右摇摆，甚至跟别人吵架争执。若没有按古人这些行为来规范自己，就会与客观规律背道而驰，做事情的时候恐怕别人看你不顺眼，你自己也不会成功。但若符合实际道理，自己的行为如理如法，即使别人暂时对你有不满的看法，不久也会消失的。 如此一来，就像日月在空中自由运行一样，我们可以逍遥自在地承办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事业，不会遭遇任何危缘。言行举止之定准，当依无欺如来教，给予具相善知识，复自一一自净心。我们日常的言行举止应当符合一定标准，什么样的标准呢？无欺的如来圣教，具相善知识的教导，还有自己的清净心，这三个条件不可缺少。自己的所作所为以这三条标准线来定位，这对每个人来讲非常重要。现在很多人做事不依佛陀不可思议智慧所抉择的教言，而仅仅凭自己的分别念。昨天有位居士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基本上都是我想应该怎样怎样，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。凡夫的分别念一点依据都没有，只是自己想的，怎么可以作为理由呢？所以我们的行为应当因循如来教言。假如自己学识浅薄，无法彻知如来教言，那应该依止精通显密的具象上师。我们刚开始学佛时，什么都是懵懵懂懂的，一定要按照如来和上师的教言去做，同时还不能离开清净心。有了这三者的话，一切言行都会趋于善妙。否则，倘若心不清净，以贪心、嗔心或自私自利的心去做，很多事情都不会圆满，尤其是弘法利生的事业，如果完全以自己的分别念来做主，结果不一定特别成功。当然，大的事情需要以如来教言、上师教言、清净心去抉择，那些小的事情没必要具足这三种条件。比如今天去商店买个饼干，不用看佛经里有没有校正，要不要问一下上师，自己心清不清净？不然的话，明天可能很多人给我提问题，我想买个什么东西，你说买好还是不买好？我有50块钱，有时想买衣服穿，有时又想买牛奶喝，上师您帮我决定吧。这些事情我觉得怎么样都可以，你们可以自己做主。此三之外诸他语，皆为种种分别染，亲人亦或非亲人，听从彼等有何用？除了如来教言、善知识开示、自己的清净心外，其他人所说的话绝对没有可信之处。有些人当面讲得非常好听，但他很可能抱有其他目的，或是以贪心引发，或是以嗔心驱动，或是以嫉妒心作祟。这些语言被种种烦恼所污染，所以不论亲人或是非亲人，谁的话都不要听。有些人想出家学佛，此举在如来教法下有据可查，善知识也会极力赞成，同时自心非常清净，因此自己决定就可以了，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那个。尤其是那些愚昧无知的亲人，根本不会给你指示很好的道路。这些关键问题当依三种标准抉择而行，这样自己才不会后悔。有些人站在人生十字路口时根本找不到方向，此时若能依教奉行，对一生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。这里还要了知，除善知识和佛陀的教言外，对世间人以分别念编撰的书籍、宣传品也不要特别有兴趣，否则会逐渐污染相续的。这一点学佛的道友务必要注意。现在是末法时期，很多人对佛经论点和善知识开示不太愿意看，也不太愿意听，而对那些花言巧语、无稽之谈却趋之若鹜。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学习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丝毫意义也没有，只会让自己的人生白白虚度，故而大家应该看一些有加持的金刚语。谨慎筹划未来事，纵使失败亦无悔，事前细致做观察，无悔而著即为要。对未来所做之事一定要谨慎筹划，精心安排， 不管大事还是小事，千万不要做草率决定，决定完立刻变卦。做一件事情要方方面面观察，考虑操作过程中若出现不利因素应如何面对，一项一项在心里好好盘算，一旦做出了决定，自己则应全身心投入，如此一来，纵使事情失败也没有什么后悔的。现在很多人没有主见，没有头脑，今天想一个，明天又换一个，结果什么都不成功，自己也后悔得不得了，包括医治上师、交友成家等方面，很多人也不观察。以前有西方记者问观音上师，您对世间人的成家和感情怎么看待？慈悲的上师开示道，对于这些问题，我并没有不同的观点，但需要提醒的是，双方一定要互相观察。现在全世界的离婚率特别高，草率结婚又轻易离婚，致使孩子像孤儿一样非常可怜，这些都是没有观察而引起的。其实佛教的理念不仅应在出家群体中传播，在家人更需要他的引导。作为一个出家人，应当关注在家人的生活、工作等问题。虽然我们出了家，早已抛弃了这些事情，但可以通过讲经说法的方式引导在家人远离各种痛苦。如果自己欠缺这方面知识，则可借鉴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，帮助他们远离苦难，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。诸事无悔欢喜心，月亦无垢之月影，犹不放逸海中线，故当横衣谨慎行。皎洁的月影会在平静的海面上映现，同样无有后悔的乐意之情，是在行事谨慎小心的因缘中产生。世上有许多人愁眉苦脸，伤心痛苦，到了极点就想自杀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此乃放逸之过失。这些人由于太过放逸，刚开始什么都不观察，对佛教不了解，对世间正理也不学习，随随便便做点事情，不成功就后悔莫及。虽然有些不成功跟前世因缘有关，但一般来讲，做任何一件事情时，首先应该详详细细观察，然后遵照教言去行持，这才会给一生带来快乐。我有时候想，住在寂静山里的修行人，个别人可能有少许痛苦，但大多数人的生活还是很单纯、很快乐的。这种快乐无法用语言言表，这应该是不放逸的结果。在短暂的人生中，如果整天放逸，觉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，一直处于痛苦的状态中，对修行和生活绝对无有益处。所以大家应该开心地过生活，这也会为修行和积累资粮带来很多利益。前段时间讲入行论时，我也讲过两个比丘的公案，他们只说一句慎勿放逸，就是非常甚深的佛法。故事情节是这样的，两位比丘在一起闲谈，旁边有两个魔鬼准备夺取他们的性命，其中一个魔鬼信仰佛教，另一个魔鬼不信佛。他们互相商量，若两位比丘没有讲佛法，就把他们吃掉。那两位比丘很散乱，一直都是谈论世事，没谈一句佛法，到了分手时才互相祝愿慎勿放逸。不信佛的魔鬼说，看他们始终未讲一句佛法，可以吃他们了吧。信佛教的魔鬼连忙阻止，不，他们已经讲了甚深的佛法。没有啊，两人一直说些无聊的话，什么时候讲佛法了？你没听到吗？刚才他们分手时说慎勿放逸，这句话的含义特别深奥。在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中，不放逸是最深的佛法。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不放逸，修行肯定非常成功。后来不信佛的魔鬼觉得言之有理，说既然如此，那就不吃他们了，算了吧。